山中岁月。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到乡下外婆家过年，记得村里的祠堂每年春节都会唱上三天的戏，全村的人都会聚在那个古老的大祠堂里看戏。祠堂门口是很大的一棵老树，树下边有人卖瓜子、黄萝卜，那种腌过的大萝卜咬一口清脆而爽辣，小孩子都把它当零食吃。戏台很大也很旧，穿漂亮的古装演才子佳人令人唏嘘的爱情，脚踩在有些咚咚响的戏台上，台下的人隔着长吁短叹，是非常热闹而温情的节日气氛。外公常常带我去看戏，那时我是从城里来的小女孩，穿整洁漂亮的衣服，和村里活泼的孩子不同。每次深夜戏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趴在外公的背上昏昏欲睡，模糊中记得很多人一起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有田野清香的泥土气息和手电晃动的光亮，有人来撩盖在我头上的围巾，仔细地看我的脸，然后轻声地对外公说：“是美的女儿吗？”美是妈妈的名字，妈妈是这个幽静地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里第一个嫁到城市里去的女孩。外公外婆一共有五个孩子，外婆信奉基督教，每个周日她要带着我走很长的路去镇上的教堂里做礼拜，晚上和外婆睡在她的大木床上，外婆的大棉被是用洗得很旧的洁白的棉布缝起来的，她在灯下轻轻地唱赞美诗，然后在黑暗中祈祷。她是一个看过去有些娇弱的女人，有雪白的肤色和美丽的眼睛，常常在她整洁的短发上别一个漂亮的发卡。她喜欢种一些花草在家里的庭园和平台上，种牵牛花、太阳花、茶花、栀子花和兰花。黄昏的时候，他煮一大锅的南瓜和红薯，喂养猪圈里的一头大母猪，还养了一些鸡和鸭子。外婆心灵手巧，会做好吃的糯米团子、豆沙馅儿的、咸菜笋丝馅儿的，还有每年过年的时候，她自己炒花生、葵花籽儿，做红薯片和冻米糖，那是乡下常有的零食。夏天的时候，他喜欢把菜瓜、西瓜放在井水里，睡完午觉拿上来吃，是冰凉的。晚上在屋顶平台上放一张大凉席，仰望着就能看到满天的星光，有时可以看到流星。外婆那个时候就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对我讲圣经里面的故事。每年假期，我都会向妈妈提出去外婆家里住上一个月。田园的安谧和恬淡，以及大自然的无限贴近，是我心里深刻的快乐。和外公一起去刨土豆、采西红柿、摘豆子，赶着鹅群去山上吃草，清澈见底的溪水，下面有成群的小鱼儿在游动，捉螃蟹和田螺。有一次和外公一起去摘兰花，外公带着我爬上很高的山坡，一直在幽深的山谷里走。野山的兰花是生长在很寂寞的地方。外公说，那一次在山顶看到山的另一面是一个很大的水库，安静明亮，在太阳下就好像一面镜子，映着蓝天白云，好像世外桃源。在竹林里有清凉的山泉，有人歇了竹筒可以盛水来喝，清脆的鸟声在寂静的风中回荡。对于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能拥有这样的童年经历，我感觉是幸福的。在乡下最好的朋友是招娣，她是妈妈小学同学的女儿，家里很穷。招娣的大眼睛漆黑而带着忧伤， 来找我玩的时候，身后总跟着他一大帮的小弟妹和他家的大黄狗。外婆不喜欢我出去，对他们说我在睡觉，我在里面非常的失望。可是等外婆不注意的时候，我悄悄地跑出去一看，他们还等在那儿笑嘻嘻地看着我。我们几乎爬遍了村子附近的所有大山，坐在山顶的大岩石上看远方的大海，放声大叫。有时在堂屋里玩捉迷藏，招娣叫我躲到放谷子的大缸里，然后用簸箕把缸盖起来。为了采我喜欢吃的野果，他爬到荆棘堆里面，手上画得血痕累累。仔细想起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是不说什么话的，也没有内心的东西可以交流，因为乡下的孩子都是简单而淳朴的。他只是没有任何理由和条件地喜欢我，对我好，这是我得到的唯一一份不需要任何回报的感情。后来很多年没有去乡下，和招娣失去了联系，只有他母亲因为生病被我妈妈接到家里住了几天。他告诉我，招娣每次在我放假的时间里常跑到我外婆家门口去等我，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再回去过。后来他妈妈死了，招娣嫁到很远的外村，她是家里的长女，和我一样大。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拥有着这个美丽而深情的乡下女孩，记忆里始终有她淡淡忧伤的大眼睛。对于我们所承受的各自的命运，也许我们都应该毫无怨言。长大后很少再有机会去乡下看望外婆和外公。工作以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全部汇给了他们，在信里对他们说希望他们身体健康。但是田园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很多时候我都不像一个太纯粹的城市女孩，性格里有慵懒恬淡的部分，喜欢植物，衣服只穿棉布，对自然的景色和季节的变换有细腻的感受。花鸟市场是我爱逛的地方，和卖茉莉花的老头可以聊上半天，而城市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被砍掉的那天，我一边看着一边心里就痛起来。也许以后的孩子连稻子和麦子都不会区分，他们丧失的是对自然和生命的感受。前年过年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回去了一趟，坐很长时间的长途车，心里有淡淡的惆怅，不断涌起来的是外婆唱赞美诗的声音。外婆种在庭院里的那棵栀子花树长得很粗壮了，而童年的好朋友招娣也已经不在这里。躺在外婆的大床和大棉被里面，闻到泥土的和植物的清新气息，睡眠是香甜而安宁的。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外婆照例早早的起床，在房间里忙碌的走动，蒸馒头，煮红豆粥，厨房里水汽弥漫，外公在灶眼里塞柴火，他们的说话声和松枝燃烧的噼啪响声让我恍然又回到了过去。一个人爬到高山顶上，坐在大岩石上面，感觉温暖的阳光和寂静的风，山上的映山红和洁白的山茶花已经开了，这样会独自坐很长时间，不需要任何的言语和思想。在半山腰有一座石头垒起来的小庙，里面有刻在石头上的两尊佛，简陋而神秘，红烛边放着火柴，看到红烛熄灭，把它们重新点燃。山中岁月恬静地凝固了时光的流动。那时候看袁宵一的黄昏雨，他用法文写的得奖小说， 这是一个无情而苍白的时代，我们相信爱情，爱情背叛我们，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欺骗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大学女生的心底有这么沉重的感悟。但是喜欢他给那个女主人公安排的结局，在乡村学校的教书，为所爱的人死于难产。在接近自然的地方，一个人也更接近他的灵魂，或相信这一点。当一个从城市的喧嚣尘烟里出来的人，行走在田野和山峰之间的时候，他是否会感觉到灵魂在边缘游荡时的孤独？而生活是那么轻易的，就会淹没我们。